好，各位莲友大家晚安，请看讲义第十二页。第十二页的中间副词，上次讲到此善决定有六种，今天讲第十二页的中间一栏，据着上次的经文，讲义第十二页，上次讲六种决定，请看中间经文副词，实地深成佛智住持故，如经云，诸佛子，此菩萨实地是过去未来现在诸佛，以说经说当说故，于中善决定者是总相，于者是别相，同相者善决定，异相者别相故，成相者是略说，坏相者广说，如世界成坏。请看幻灯片，幻灯片，这就是华严经讲的六相啊。否则这样念你还是不知道他在讲什么，所以我有用幻灯片，华严经讲六相，六相十玄门是华严经很重要的教义。多年前在长庚医院我讲过普贤十大愿，有讲过净土宗跟十玄门的关系，好，各位有空可以去做参考，有 MP3。 六相，六相就是总相、别相、总别、同异、同相跟异相，还有成跟坏，这六个。请看经文副词，是天经菩萨在十地经论里面，他上面注着说，因为有此六种的善决定，所以副词十地可以出生无量的佛智。十地是很殊胜的法门，在中国以前，唐朝以前呢，十地是很被重视的。当然清凉国师著华严经疏钞也很重视实地，历代祖师弘扬实地的并不是很多。那现代的人很繁忙，再加上现代的人有很多古文的障碍，现代人的心也比较散乱，所以对于这详细的教法呢，不一定有像古人啊很多的时间来研究学习乃至于修正。但是若是你多了解佛法南传北传藏传，在金刚乘的教法里面，无上的瑜伽灌顶一定有两个主要的因素，一个就是五方佛，一个就是菩萨实地。所以实地是非常重要的，它是透过灌顶的时候讲解实地的教法，它也有它观想的次第。这个必须您要遇到有缘的金刚上师为您灌无上瑜伽顶的时候他才会讲。请看这边的教法经文，复次实地可以出生一切成佛的智慧，实地也可以让住持，就是住持正法，想要让正法住持在世间，必须要有道次第教，还要有正悟，就是指精进的修持。如经云，如经云就是指在第十一页倒数第一行，诸佛子，此菩萨实地是过去未来现在诸佛，已经说经说当说。大家不要这样轻易的只看过去啊，过去佛代表从释迦牟尼佛以前的过去七佛，过去燃灯佛也说，现在佛当然是释迦牟尼佛，那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今现在说法，他也讲实地，对契机的弟子而说。未来佛是指弥勒菩萨，乃至于未来贤劫千佛也会为契机的弟子讲实地法门。所以任何一个法门，这里可以看出一个消息，不是只是在一尊佛底下学过，你可能在过去一尊佛听过实地，慢慢慢慢慢修，从外凡位变内凡位，再变圣人位，再从实住实行实回向修到实地。 可能遇到佛为你成佛受记的时候，他也会为你再次宣说实谛。所以经文说，已说经说当说故，所以代表实谛是这个世界跟他方无量的世界呢，都共同学习，也就是必修而且是必选的法门。纵使你现在不学实谛，将来到了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看你因缘成熟的时候，他也会帮你学习讲实谛。那这里就会有一个问题了，有些人主张说啊，我先专心念阿弥陀佛，到了极乐世界再学也可以，你要确定了你去得了极乐世界。第二个，你说我现在学，到了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为所说的时候，当下我立刻不就大彻大悟吗？所以我觉得这两个法门我都随喜，所以不管是现在学未来学，反正迟早都要学。请看六相，在这实地当中，它每一地呢，它都会解释，用这个六相来解释。六相以前简单讲过，总相就是讲一切法的总体是缘起性空的，别相是讲它个别的这个体之内而显现的相貌跟作用，同相跟异相是说啊，比如我们在座所有的众生都相同，我们都有佛性。异相，我们两个，我们全部呢也有不同。怎么不同？我是出家众，你是在家众。那在家众里面又有分男众也有女众，所以这是异相。成相跟坏相是按照世界讲的成住坏空。对于无情的世界，我们讲的是成住坏空。对于有情的世界，我们怎么讲呢？讲生住异灭，这意思是一样的。好，我们对有情的世间讲生住异灭，刹那刹那之间都会变化。那对无情的世界讲，这个地球核爆炸而形成了，有一天呢，经过这个恶缘现前，比如人类的战争或各种破坏环境，到有一天人类的地球被使用到一个最高的极限的时候，它会破坏，那这叫做幻象。好，先了解这六个，这六个是有什么好处呢？是你帮助你看清事实的真理的六种角度。有些人总是看异象，我跟你呢是不同的，对不对？你很差，我很好。可是呢，佛不同，佛看到一切众生都有成佛的成佛之相，这叫同相。虽然佛也知道我跟一切的众生心佛众生三无差别，这是总相，但是每个众生在无量劫所造的因缘果报，它也是不同的，这个叫别相。所以这里讲说，当你善决定者，心与法相应的时候，这个是总相，其他的就是别相。当你心里有很强的善决定意升起的时候，你可以看到所有众生的共同之相。异相者就是彼此不同的差别，不同的人种，不同的肤色，不同的文化。讲成住坏空，成相是指简单的略说，若是讲坏相，就是讲它破坏行成住坏空的这个过程，把它分析的话，这叫广说。例如世界是会就成住坏空的。好，接下来再看下面一段，何故定说菩萨实地呢？这一段非常重要，请做一个记号。菩萨实地是因为要对治十种障碍故。何者一障？好，请看一者，凡夫我相障。好，请看幻灯片，我有配一二三四离垢地，这样会比较清楚。它的经文只有一者凡夫我障相，这是对第一个初地欢喜地。二者邪行于众生等障，这叫离垢地。三者暗相于文思修等诸法妄障，这叫第三明地。第四个解法慢障，这叫做厌地，第四地。第五个身净我慢障，是五难胜地。 十个先讲前面的五个。第一个障碍，在冈波巴大师大乘菩提道自地论说，我们凡夫每一个人都有佛种性，我们也好不容易得了人生宝，人生难得，佛法难闻，我们得了人生。我们呢也像经论大乘经论里讲，比方说金刚经讲，每一个人都是于一佛二佛三四五佛无量诸佛得众善根。那现在就有一个问题了，我们既然有佛性，我们也遇过很多善知识，我们呢也得了人生宝，为什么我们还坐在这里还继续轮回？那冈波巴大师里面讲了，因为我们呢有四种成佛的障碍。第一个贪着无情世间，第二个贪着有情世间各种欲望，第三个呢自己烦恼很出众，第四个不欢喜学道次第。所以并不是说你来了人间遇到佛法你就能成佛，你要除去各种的障碍。这一段呢请大家看冈波巴大师大乘菩提道次第论的第四章成佛的方法。同样的看这里也是告诉你，菩萨实地，为什么要讲实地呢？是因为对治我们身心有很多障碍。在华严经里面讲，这个障碍常常算什么呢？像啊，万里无云的太阳啊，被乌云遮住了。这我们的佛性就像万里无云的太阳，也像晚上皎洁的月光。太阳光跟月亮光为什么不能绽放它的功能呢？是因为被乌云遮住了。所以凡夫在行菩萨道学佛的这些，不管你学经论好，你做义工也好，你做发心布施持戒忍辱精进也好，但是不要忘了，全部当中你要回归到以禅宗讲心地法门。心地法门讲得更白一点，什么？忏除你的障碍，移掉你心中的所有的障碍，你自信才会现前。否则假如光只有闻跟思而不愿意去修正的话，那我觉得呢很可惜学到佛法。因为这样的学习佛法只是向世间知识跟概念的。所以在西藏人他会认为修正是最重要的，他可以舍掉世间所有的一切。真正修行人也不会饿死的，因为会有诸佛菩萨跟天龙八部会护法。就算没有人来护法，山上里面的这个动物也会送水果来的，台湾的水果师广清老和尚不就是这样吗？所以你真正有成佛度众生的这个道心的话，你是会勇猛精进，你会期望自己一生至少要有一次闭关的机会。传统的闭关是三年三个月的。我举个例子啊，在金刚亥母法里面，西藏无上瑜伽修气脉明点里面呢，西藏就有很多很多的例子，最有名的呢是密勒日巴，一生在山上就是精进的禅修。我看过一本书介绍金刚亥母的时候说，这个西藏的法王他在印度呢闭关的时候，就遇到有一个人，他一生呢闭三年三次关，闭过十次。十次有多少年？三十年在山上。他每一次闭完关以后很欢喜，玩完觉得哎还好，我非常有福报。为什么呢？我无常还没到，我死魔还没到，我还可以再闭一次关。那他要三年三个月闭完关以后，他会来感谢他的上师，然后呢就会到都市里面来打点三年要用的东西，然后再上山去闭关。有一次他见到了达赖法王，法王非常欢喜，因为他是精进修持的人啊，是非常了不起有证悟的人，虽然别人不知道他啊，达赖法王碰到他呢头碰头的啊，请他也彼此加持祝福。他说法王，我看完你呢这个法会结束，我又回山上去闭关了。他说那你这次要闭多久？他说我算一算我的寿命，我还可以再闭三次吧，三年半个月乘以三，他说十年以后见吧。这样子真正的修行的人，他知道我听到殊胜的佛法，我要把所有一切闻思修的功德力汇归在内心里。老实说只有两句话，一忏除障碍，第二个积积福德资粮。在所有修正里面呢，是最快速能够让你忏除障碍跟积聚资粮的。它的目的就是什么？要对治你心中的种种障碍。那世亲菩萨 就天清菩萨在十地里面，他就讲这十地事实上是对治我们的障碍最多。那一般凡夫都在行住坐卧当中修福修慧，慢慢的把这个十种障碍一条一条的去改习气、断烦恼、改习气，这个才叫真正名副实际的修行。修行并不是在所谓的外向上，而是你能不能把心中啊不清净的转化成精进，你心中的障碍而把它转化，把贪嗔痴转化为慈悲智慧而愿力。请看第一个，凡夫我相障。凡夫常常都是看啊找人相我相，看到别人第一个要不要跟人家做朋友，先看看人家的五官，嗯，这个我顺眼，我跟他做朋友，这个人我不顺眼，对，我就不跟他做朋友。其实我们很多人都是从这样的角度去看，这个是凡夫找我相的障碍。当你我相破除的时候，无我的时候，会证初地欢喜地。你为什么很欢喜？这个欢喜的意思有很多，前面介绍过，在这里的话是说，哎呀，原来哦，我彻底觉悟到、明了到一桩事，凡所有的相貌都是假的，每一个人都有优点跟缺点。当你不会执着别人的相貌的时候，你才会去内心里去欣赏人家的优点，这个叫做法喜充满，叫初地欢喜地。所以欢喜地里面往往配布施波罗蜜。布施是什么？布施要把你心中的我相的障碍给放下，这个不需要用钱呢，是要转你的心呢。第二个离垢地配合着是持戒波罗蜜。所以是说，对于凡夫自己或别人，当恶业现前或恶念现前的时候，常常有意无意呢，自己啊会去造杀盗淫妄酒的破凡五戒的这个事情，所以它叫做邪行于众生等。那各位想，若站在受菩萨戒来讲，假如一切众生都是我的父母、师长、亲朋好友，假如你现在打妄想要占便宜或是伤害的对方的众生是你的家人的话，请问你还会感动恶念呢？你一定不敢的。所以印光大师讲，思念一切的众生都是我的父母、师长、亲朋好友，你就不可能产生对众生伤害或占便宜或是呢骗他的种种的这个恶念。现代的社会啊，社会呢道德价值啊跟法治观念越来越不一样，大家都可以听得到，最近常常很多食品里面都放有毒药，对不对？不管是有意的、无意的，或是加工的，或是呢被陷害的，或是呢厂商否定的。不过这听起来很可怕哎，说明的一桩是什么？现代人赚钱他可以不要人命，所以这样的果报、这样的邪见啊是很可怕的。古人常常会讲，我们赚钱要赚得符合你自己的良心，要仰不愧于天，俯不作于地，举头三尺有神明。我看现在哈，应该是呢神明举头三尺有啊有人民吧，刚好是颠倒过来的啊，反而是人民不怕因果的。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不是很好，而且也很恐怖的事情。在人在做生意的时候，他可以为了呢赚钱，不管你在食品里面加防腐剂或化学药品，那请问假如他做的这个化学药品或防腐剂刚好吃到是自己的家人或者自己的爸爸妈妈中毒而死，那他感觉如何呢？所以我会觉得哈，佛教徒要去帮助别人，应该鼓励别人学两桩事。第一个，身自他交换，你不一定要用自他交换这四个佛教名词，你可以常常跟他讲，假如将心比心，现在这桩事情发生在你身上，你如何？第二个，要常常鼓励人要有菩提心，就是存好心去主动帮助别人，而要不求回馈。有时候我觉得台北的是交通很乱，当然有很多原因，道路设计最重要是我觉得人与人之间都很自私，对不对？不可以停车的地方他就偏偏停车，没有想到后面呢十几部的车叭叭叭就是催着他。那你要想， 假如你今天是发生了意外或发生了车祸，或你家人呢在送往医院的紧急的路上刚好交通堵车，你作何感想呢？所以我会觉得有时候人啊常常是很自私的，就是只是站在自己想。纵使学佛了，我们呢也要从这心念上去突破。你要想，我常常站在别人的地方为别人想，虽然这是心理学上讲的所谓的将心比心，可是将心比心也是自他交换的基础。假如一个人真的悲心够圆满的话，他念念都会很细心的为别人想。每一个人生下来都不比希望被人家伤害，每一个人希望呢都啊走到哪里都变成 VIP， 对不对？ Very important person， 被人家呢做 VIP 的贵宾来。可是问你，你对你的朋友有用 VIP 吗？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个社会要有正面。其实台湾是全世界大乘佛法乃至于南传北传藏传都很兴盛的宝岛，这块宝岛靠谁？其实靠每一个人民，你不要小看这个。所以有时候我坐计程车的时候，我会说每一个人啊头脑都应该很清楚，你看到听到的资讯都不一定是真的，应该去思考。你投下那一票的时候非常的要神圣庄严，要自己负责任。所以每一个人都能够修自他交换，每一个人都存帮助别人的心，那所有的众生就不会去伤害别人，所以这个就可以得到离垢地的这个功德。你不伤害别人，同样的别人不会伤害你啊，对不对？我们中国话也说嘛，平日不做亏心事，半夜敲门心不惊啊。一个人你可以逃到世间法律的制裁，也可以逃避良心道德的谴责，但是你逃不过佛法讲的一切自作自受的因缘果报。请看第三，明谛。明谛就第三者暗向于文思修等诸法妄障。就是有些人哦，他一听到要学完整的道次第啊，他就不欢喜，他觉得太复杂了，太啰嗦了。甚至呢也有成也连有专修专红的来跟新弘法师建议说，法师啊你就不用讲南传北传藏传，你就讲专修专红吧。我笑一笑，我说你的眼光太小了，你面对的只是你自己的生老病死，我面对是芸芸的众生，整体佛教跟整体正法。当然专修是很好，没有错，你自己修这个法门很好，可是你喜欢吃的菜别人不一定喜欢啊。释迦牟尼佛用他的生命讲了南传北传藏传整体完整的教法，作为一个僧宝，我既然出家了没有工作，僧宝就有两个责任，第一弘扬正法，第二个培养人才续佛慧命。这是在家居士你可以不负责的，可是我僧宝要负这个责任，不然我剃头在佛前面发四弘誓愿，那发假的吗？所以你要对完整的道次第文思修跟戒定慧要完整的了解。不管你是对南传的清净道论阿含经你欢喜学也好，起码证阿罗汉果。你对中国的华严法华般若净土法门愿意不疲不厌的学习也很好，起码行大乘菩萨道。你对于金刚乘的讲上师本尊护法很欢喜的学习，当生也能极生成佛。但是凡夫为什么会有诸法妄障呢？我可以告诉各位，是在因地里不明，遇到不好的善知识随意的批判正法，所以你得到转头即妄的果报。在地藏经里面有说，若有众生转头即妄，对不对？应该斋戒向南边念地藏菩萨圣号供水，为什么？那就是地藏菩萨加持你啊，忏除你过去谤法或排斥佛法啊，那样的恶因，那个恶因你若不除去的话，你是没办法心地产生正法的光明的，你读什么经论你都会觉得有问题。问题不是法有问题，是你心中有障碍。学了佛法跟没有学佛法最大的障碍是，你要了解一切是由你的心去产生的。 没有学佛之前，你会怪外境啊，这个主管不好，那个同事很差，这个环境不好，这个公司制度不好。学了佛会发现，你换了三家公司以后，其实大家都嫌你不好，你自己呢，觉得自己最好。所以，真正学习佛法，心地产生光明的人，他不会去分别外境。他遇到外境不好，他会觉得很惭愧，是自己的功德力不够，所以没办法转外境，是自己福德智慧资粮不够，没办法去感动别人。释迦牟尼佛从来都不会怪众生呢，对不对？所以这里讲诸法妄障，是因为过去呢遇到没有遇到好善知识，自己不通达正法，而妄意的批判佛法，毁谤正法。举一个例子，我遇到一个莲友，他很喜欢读《妙法莲华经》，但是他总觉得《妙法莲华经》里面错很多。我说你错在哪里？他说佛一入定半日呢，一入定半日呢，入呢三大阿僧祇劫，三大阿僧祇劫犹如半日一天。他说三大阿僧祇劫怎么会等于半日呢？我说第一个，你有没有想过佛在世的时候人寿是多少？第二个，那时候的时空定义跟现在不同。第三，何况在禅定中，时空本来就不是很重要。讲三大阿僧祇劫，对凡夫来讲很长，对佛来讲只有一弹指跟一秒钟。为什么？时间跟空间本来就是虚晃的，所以他总觉得《法华经》这些一节二节呢，通通都要改。我说你少改，改完你就下地狱了。这个就是什么？动不动用我执我见去呢，增减佛法。那你得到了果报，来世你怎么学佛法，怎么学就会转头即忘，而且对于真正的道次第呢，不愿意欢喜学习。那第三个，这个叫明地，你心中忏出了这个障碍，才会升起自信的光明。第四个叫做解法慢障，就是在解释佛法的时候，不按照佛的或是历代祖师的著书，而常常是以我慢心，我认为这一段要怎么解释，我认为这一段又怎么解释。但是佛法常常说嘛，一义不一语啊，佛法有很多经文是指象征主义啊，对不对？华严经里面有很多表法，表法就是象征主义，以现代化来讲 symbolism，象征主义。在藏传佛教里面，很多密宗道次第里面也很多是象征主义的。可是你若是不了解这个 beyond the word 或 beyond the sentence， 在名字之名跟句后面的这个深意的话，我们开经记不是讲吗？愿解如来真实意。假如常常喜欢用我慢来解释佛法的话，那你心中是产生不了这清净光明的智慧的火焰。所以第四叫焰慧地。第五个难胜地，要深净我慢障。深净我慢障最具体的说，大礼拜或大顶礼。在六祖坛经里面，法达禅师里面就曾经见到六祖，然后拜佛的时候顶礼六祖的时候，他头是不着地的，他就是两只手放这边这样子。我有时候看过居士啊，拜佛也是这样，他头不着地，这代表我慢心很重。这时候六祖跟他说，您这个人一定有值得什么骄傲的地方。他说，哎，六祖你怎么知道？他说我看你拜佛头都不着地，可见你的心非常的贡高我慢。他说弟子读了3000部《妙法莲华经》。那六祖问他说，你开悟了没有？他说惭愧，就是我没开悟，所以来找你。然后六祖就说，我没有读过《法华经》，你念给我听吧。那读了3000部，自然呢，《法华经》大概6-7万字，至少一天念一卷，全部整部也要6-7个小时。他就念到第二品的时候呢，六祖慧能大师就跟他说，你不用讲了，这是讲诸佛开示悟入佛之佛见。六祖为他开示，开悟式的当下，法达禅师当下就开悟了。这个故事给我们很多的启发。第一个，读了很多经也不要太炫耀。第二个，你读了是读了，可是你了解它里面的深意吗？第三，也说明了六祖虽然没有读过，但他心清净，他没有这些障碍，所以他心闻佛法，在清净的根尘世接触外境的时候，山河大地通通为他说法。 第四个，起码这个法达禅师还有一些谦卑的心，就是他有3000部的基础，所以人家帮他一讲，他就开悟了。我们一般人呢，打死了也不同意开悟，因为没有3000部的基础。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你学十地，你学金刚般若，到了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为你讲经的时候，你一定比别人开悟。所以很多人都会说净土中往生了，往生了，没有错，你先走我先走，谁先开悟还不知道的，还是要看你的功德力，戒定慧的功德力。所以要忏除自己这个身体的我障，我执的障碍，我慢的障碍，最好的方法就是要大礼拜磕头或拜佛。在华严经第一愿叫礼敬诸佛南圣地，你才能够超越人家不能超越的。好，再看下面经文第6，维系烦恼障，维系的烦恼习气障，维烦恼习障是配名。第6个现前地，第7个细相习障，7是配合远行地，第8与无相有行障，叫第8不动地，第9不能善利益众生障，这是第9善慧地，第10于诸法中不得自在障，这个叫第10法云地。好，先看第6个。学佛的人应该对自己的内心要常常去关照。我刚才说，当你学习的佛法越多年越精进，你真正体会到讲一切唯心造，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因观法界性，一切唯心造。我想这首偈子大家都知道，可是知道了，你在不同的年龄、不同的阶段、不同的场合，你应该有不一样的体会吧。那真正学佛功夫越深的人，他看自己心细微的念头会越清晰，对于维系的烦恼、错误的知见、不好的个性、不好的习气，他应该有勇气去超越它。这种障碍超越了，你般若波罗蜜自然就会现前，这叫第6现前地。第7远行地，远行地里面你可以写一个字，叫要有妙观察智。你对于一切的众生因缘果报要有无量无边的妙观察智，这个妙观察是从待人处众去磨练，而且它要有方便波罗蜜，这样子你的菩萨道才会走得越远越远，而行六度万恒。所以第7叫做细相习障，对于很多细微的万法自他的这个种种相貌跟习性，你要观察比别人更入微，更细心而更清净，超越了这些障碍，你的菩萨道才会很长远。否则受了菩萨戒，今生做菩萨，来生可能吗？他也会退到心的。第8个叫做不动地，不动地就是呢，对于甚深的般若波罗蜜啊，不惊不怖。你了解缘起性空的般若波罗蜜是三世诸佛究竟的第一义地、圣义地，般若甚深甚深，所以你要证不动地，一定要读般若经，要修止观。那般若经里面有讲最重要的无量无边的教法，归纳起来有3个：入空、无相、无愿法门。所以你这里讲8如于无相有行障，无相有行，反过来讲行于无相般若波罗蜜，行当动词讲，就是说你念念当中真正能够跟空、无相、无愿三昧相应吗？能的话你就能证不动地，你不能的话表示这有障碍，所以叫于无相有行障。所以第6度里面当然也有般若波罗蜜，但是那个是比较浅的般若波罗蜜。第8地的话是更深更深的八地不动地的菩萨，就是阿弥陀经讲阿毗跋致不退转的菩萨。那在无量寿经里面说，西方极乐世界唯通吹动珠宝行数，也会演说苦空无常无我诸波罗蜜法门。诸波罗蜜呢就包含着6度跟10地。再看第9个， 不能善利益众生障，要有善巧方便的智慧，所以第九地叫善慧地。利益众生很不容易，每一个人都应该发众生无边誓愿度，但是你能不能利益众生，应该心存菩提心，先从你的家人、亲朋好友、同事开始，主动的去帮助别人、关怀别人。但是若是你发了广大的愿心，不论在家出家，要能够弘扬佛法、利益众生，那也要多生多劫的功德力。功德力圆满具足的时候，才可能利益众生。而且在利益众生的时候，众生也会对你有考验。比如说你利益众生的时候，财色名食睡就会现前啊，那也在考验你的功夫啊。你平常闭关实修还有时间看经读经，如果你真正呢利益众生的时候，你舍己为人的时候，你可能练一部经的时间都没有，那那个时候就不是考验你念不念经，而是考验你所修的菩萨道能不能在对境里面立誓练心，你能不能去感动别人，能不能教化别人，还有不疲不厌的永远不放弃众生。在菩萨戒里面有饶益有情戒，还有摄善法戒，所以利益众生是自己要有功德力的。所以法华经里面说，定慧立庄严，以此度众生。所以利益众生不是说你很有学问口才就很好就能利益众生，自己要有戒定慧的功德力。释迦牟尼佛在法华经说，我就是以戒定慧的功德力才能够转无上的妙法莲华经，所以他才会感得多宝佛也现前。所以利益众生是要多生多劫的，最重要你自己要有不放弃众生的大悲愿心。那每一个时代你帮助众生的方法都不太一样，在世俗地来讲，可能你这一世视线的是一个学者帮助众生，下一世呢可能视线呢是一个医生菩萨，在下一世呢你可能视线是一个老师菩萨。但是不管这个世俗地你应着众生不同的环境跟教育去帮助他，但是有一个根本你不会变的，就是闻思修与戒定慧，你生生世世不会变。因为唯有从闻思修跟戒定慧里面，你才更能净化自己，然后积聚福德资粮，你才会有功德力，这个叫善慧地。释迦牟尼佛在没有诞生在这个娑婆世界，在2500多年以前，他还没有来地球的时候，他在兜率内院就叫做善慧菩萨，他的名号就是善慧菩萨。然后呢等到呢他真呢登到一生补处，观因缘成熟，才舍兜率降王宫弃位出家，才投胎到摩耶夫人的这个母胎里面，而诞生在这个地球。所以他是乘着他的大悲愿力来利益众生的。第十个叫法云地，就是对三世过去现在未来一切的诸法都通达没有障碍，这个很不容易。很多人他对某一些法门他会很自在，比如说喜欢学唯识的人他就很喜欢，读了中观他就觉得读不懂，有些人他读中观很欢喜，读到唯识他觉得哎好啰嗦很繁琐我看不懂，有人呢读大乘佛法他很欢喜，读金刚乘佛法他就很排斥，有人呢读南传清净道论觉得很详细，读到大乘佛法对不对华严法华天马行空他也不欢喜。所以要对三世诸佛一切的教法都能够通达自在，这个是很不容易的。除去了这一切的障碍呢，才会登到第十地法云地。好，再看下面讲义，请看第十二页下面，何故十地出名欢喜乃至十名法云呢？成就无上的自利跟利他。好，请看请你自己标号1234，它都是写在后面，你也可以看幻灯片，因为它通通都连在一起。第一个欢喜地，一 出证圣人之处，了解到心佛众生三无差别，他的的确确亲证这个自信，非常的欢喜，表示自己成佛这条道路终于看到，所以多生无量的欢喜，震动100个世界，见100个世界的佛放光为他说法，所以叫故名欢喜地。二，持戒波罗蜜圆满清净，离能起的悟心跟所犯戒的烦恼污垢等等，它会远离。